谢神，纽约水晶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带来了来自天上的赞美的声音。那现在呢，他们要启程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就求神保守他们一路平安。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国林牧师。 是严禁基督教信仰。他们政府有规定，清朝政府，如果你向人传福音，啊，不管是哪国人，全部斩首，全部斩首。如果你有中国人听旧福音被发现了，也是斩首。所以马里逊到中国的时候，他是从纽约转轮船，那时候英国还没有直接坐轮船到中国，所以在转船的时候，他坐上那个船，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到了中国。今天我去飞到新加坡，飞到韩国，飞到巴西，我大概也就是20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到了，就到了。可是他用了6个月，为了一个民族。所以中国人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人，这个年轻人马里逊，纪念他。船上有一个船长，看到一个年轻人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打开圣经，他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就非常的感动。这个船长是一个老经验，去中国多少年了，来回跑，他就告诉他说：“年轻人，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我是个传教士。”他说：“我要去中国传福音。”他说：“你知道中国人信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中国人不信上帝，中国人信所有的偶像，他们拜偶像，拜祖宗。”不拜上帝。那马里逊说：“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说：“你不能，你不能，多少人想去都不能。”马里逊说：“是我不能，但是神能。”就这一句话，永远记载着中国的宣教历史上。我不能，但神能。今天看到神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你们，你看今天很奇妙。我就发现我们北京大学出了好多牧师啊，嗯，于杰是未来也是牧师的，于牧师，我是冯秉成是，你只要走出去，你看到很多，我觉得北京大学现在快变成神学院了啊，培养出很多牧师来，很奇妙，过去你想都想不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人能信耶稣吗？很难的，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你看到复旦大学那个查经班。多得不得了！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哪有什么查经班啊？89年之前，我们北京大学都是打麻将，我们同学考完试就打麻将，我们管那叫麻派啊。然后还有的就叫考托福的，准备来你们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叫托派，还有跳舞的、谈恋爱的，我们叫鸳鸯蝴蝶派。但是没有信耶稣的，没有耶稣派，都是很追求的，都是属实的东西，啊，不一样。今天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有这样一个聚会啊，在这个美丽的教堂里边，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堂啊，河滨大教堂啊 ，Riverside。当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哇，这个地方很奇妙。哥伦比亚大学过去，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常常过来找李璐啊，找这些朋友来这里玩啊，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这里来讲神的话语，想都没有想过。感谢主，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我们打开经文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所以当我们看，你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就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其实是一个故事，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讲呢？因为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是很多有才华的、有地位的、有学历的、有知识的人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是什么样子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了一个人，我们大家如果你是基督徒，这段经文你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陌生的啊，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做官的有钱的年轻人寻找人生前途的事情，对不对？大家记得吗？这个年轻人圣经没说他的名字，把他简称为少年官。少年官，我来读这段经文，大家认真的听。说耶稣出去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了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提出了。所以我们大家写论文，首先问题的提出，对不对？提出什么问题呢？我当做什么？我需要什么？我可以才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耶稣回答的，耶稣回答的直截了当，没有绕弯子啊！你看圣经记载，耶稣回答问题都是直截了当，不像我们今天牧师讲到，为了让你信主绕了半天，对不对？还是先挑你好听的说，你愿意听的说，说完最后才慢慢再把实际的告诉你。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直接说， 问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你要记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人没有良善的。犹太人比中国人了不起，犹太人懂得一点，人都是恶的，人没有良善的。良善的那个词是专门给神用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那个问题就是告诉我，你承不承认我是上帝，我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年轻人，他当来到耶稣面前，他称耶稣是良善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承认了耶稣是那位主。马可福音记载说，当这个人过来的时候，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表示这个人很谦卑，很谦卑。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动作一下跪起来，那是非常非常谦卑的。犹太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过去古代是作揖、行礼、跪下，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干什么见人知道怎么样？亲嘴，犹太人亲嘴表示问安，这是他们的种族习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一跪下来就表示谦卑。耶稣接着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我不用这个，这跟吹气儿。这个不影响录音就行了。除了神以外，他告诉我说没有良善的人，没有良善的。这一点这个年轻人同意，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就耶稣对他提出要求说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律法关于一个人怎么生活的诫命你是知道的。这个年轻人知道耶稣对他说不可杀人，这是诫命的基本的原则。我们知道圣经有十诫，这是整个人类的所有的法律的总纲。今天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包括中国的法律，它都逃不出这个总纲。第一，不可杀人；第二，不可奸淫；第三，不可以偷盗；第四，不可以做假见证，而且也不可以亏负人，不可以亏欠人。耶稣提到这个，你要求永生吗？你做到这些没有？那这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我第一次读吓我一跳。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这可能了不起了。我一想，我信主的时候，牧师让我认罪，说你认不认自己有罪？我当然首先我就想到我的通缉令，我说我有罪有罪，全国大罪人，被通缉过的罪人。第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做的糗事，我们那帮小朋友多少罪呀、从小长大，对不对？我们偷父母的烟抽，偷父母父亲的酒喝，对不对？然后看篮球呢。我们为了能够抢好的位置，我们就吃大蒜，把他们熏跑了。我们都做过，对不对？然后看篮球的时候有门票，没门票我们跳大墙，警察追我们，我们就跑，反正跑到的跑，没跑到是罪人，跑过的就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做过很多的坏事，可是这个年轻人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坏，你看到没有？他说不可杀人，是我没有杀人，可是圣经说，当你心里恨人，你就已经杀人了。他恨都没有恨过。他说我没有奸淫，圣经说当你见到一个妇女你动了淫念，你已经犯奸淫了。那这个要求太高了，谁能达得到？那今天人家那些女孩子评价她的社会地位高低是，或者漂不漂亮是因为回头率有多少，那大家犯罪，她回头率越多犯罪人就越多。没想到他耶稣说你不可以偷盗，我们虽然没有偷盗，可是当我们想到，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穷，他那么富，心里有一点仇富心理，都是犯罪。那太难了，可这个年轻人做到了。我就想到今天的世界，我找不到这样年轻人，你们能找到吗？我想了一想，就谁像呢？后来我有一遍，我想到马英九有点像，这个人比较爱护羽毛，没什么找不出什么毛病，当然能力也很差，这是毛找不出毛病。好人真的找不到。可是即使如此，这个耶稣对他的要求，你要想得永生还是不够的。耶稣对他说，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了。耶稣二十一节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我读圣经读了好多遍了。1989年我信耶稣，到现在很长了。 刚开始在中国的乡下读圣经，读的都是手抄的，残缺不全。其实我在乡下就读了一卷书，叫《约翰福音》，别的都没有读过。来到美国开始读圣经，哇，阅读！因为我来到美国，我病了四年，你们可能都不太清楚。我四年我在普林斯顿住了一年，在医院里面，在台湾荣民总院住了一年，住医院，你说你干嘛呀？你不读书你干嘛？你还能干什么？你也不用上课，所以上帝给我很多读书的时间。而且你读多的别的书，你越读越忧愁，你越读越没有盼望。你读这个圣经，你还能读到你死了可以去天堂，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书最适合病人读。所以路加福音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没有病人不需要医生。人遇到难处的特别需要上帝的话，人顺利的时候常常忘记上的话，上帝的话即使在你脑海中你也会忘记的。我不要想那话，因为那话有了它我就会被定罪，对不对？所以这个话非常神的话真的是奇妙。耶稣一见他就爱他，我读遍圣经看到就这一个句，就这一个字，就这一段话写到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没有地方说耶稣一看到他就爱他，好像我没有看到。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吗？说耶稣一看到彼得就爱他，没有。耶稣一看到约翰就爱他，这没有的。耶稣一看到雅各就爱他，没有的。耶稣一看到张伯利就爱他，没有的。我要是这个少年官呐，官呐，我得高兴死了。耶稣看见就我就爱我，我什么都有了，对不对？那我还怕什么呢？他是神，他是我的救主。可是这个年轻人浪费了这个好的时光，他辜负了耶稣的爱。耶稣对他提出一个条件，说除此以外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可以吗？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呼召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少年官又年轻又长得又帅，而且呢还做官，而且呢品格还好，这种人找不到。一般的有了钱了都是熬到老年了才有钱，知道吗？年轻人都没太有钱啊。一般做官的呢都不太好。你今天看到做官的有几个好人，很难看到好人，找不到。这个人这么好的品行，这么年轻，长得这么帅，耶稣那么爱他，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就一件做不到，财富的问题啊。因此为人，中国有句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不对？好像这个钱财是人认识神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有钱的人认识神不容易，你不是说今天上帝呼召我很容易。当然我们在神院的时候，同学们说，哎，你他有的时候有的台湾的同学说我是什么时候神呼召我，我就放下我的工作。有的时候我读完了 PhD 在大学做教授，神呼召我就放下我的教书的职业，我就跟随了耶稣。问说伯利弟兄，你耶稣呼召你放下了什么呢？我想了想，我说我放下什么呢？通缉令，欠医院的账单，疾病伤害，哎，我好像放下的都应该放下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跟随耶稣没什么问题，我去做牧师的没什么问题。那别人就很难啊。如果今天耶稣看到呱呱呱说呱呱，请你跟从我来，放下所有的20部车，放下80万人民币，80亿人民币，放下老爹老妈，放下跟着我来。那呱呱一个月前想，那不可能，今天说不定难说。我告诉你，人生无常，人生的前面道路不在自己手中。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那个顺服的人，及早跟随的人是蒙福的。我真是看到最近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我翻了好多的书，看到这些圣贤们，真的看到他们，我真的是佩服。他们什么人都是啊，我们算什么？我一个东北小县城的，就钻到北京大学去，钻到普林斯顿大学去， 混到今天觉得不错。于杰，四川一个小县城的，我看那些像奥古斯丁什么人物，你像那个圣法兰西斯，那都是富可敌国的家庭出来的公子，最后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基督。当我读法兰西斯的时候真的是感动，他最后他不仅要放下所有，他老爸都放弃了，什么财产都放弃了，然后他选择他把他，可是他还有一身衣服，很漂亮的衣服，公子哥的衣服。最后他看到一个流浪汉在那儿，他说请你把你衣服还给我。那流浪汉高兴，哇，太好了，我还给你。他就穿着那衣服去灵修去了，成为最伟大的圣徒。做得到吗？当你做得到，你就成为圣人了。所以我们做不到，当然做不到，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这些在美国读书的，拿了很高学位的，有很多知识的人，认识耶稣何等的重。当然耶稣好像不会对你提出那么高的要求，因为耶稣所呼召的那第一批人是需要跟随耶稣走向十字架的人。当然你今天也是啊，你也是，可是在今天你看上帝也应许你在今天过富足的生活，没有说基督徒都要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当这个人当他的价值观念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受到耶稣的极大的挑战。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是不是圣经说他就忧忧愁愁离开耶稣基督？哎呀，我每次读到这个年轻人，我就特别为他可惜。我们见耶稣的面不容易的啊、你看他见到了，而且耶稣会亲自跟他说话，然后他就忧愁离开了。因为他圣经记载说，为什么离开耶稣呢？因为他的财产甚多，财产太多。这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有钱才能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所以当我们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这个教会啊，我们叫神的家，神的家，神在这里边掌完全居首位，神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他，尊崇他。可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的观念又有一个变化啊。其实耶稣所要求的是你观念的变化。过去你钱财是你的神，今天钱财不是你的神，今天上帝是你的神。一个人如果他不信上帝，他一定有一个神。你相不相信？我小的时候，我心中的神是毛泽东。我小的时候，我爸就告诉我说，这个就是红太阳啊，这个就是大救星啊，这个就是弥赛亚，知道吗？这个有一天啊，中国跟着他，我们就越来越幸福，呼儿嗨啊，他是大救星，你知道吗？我老爸就告诉教导我们，有一天当你跟着他就走向共产主义了。我说共产主义怎么样？我爸就说吃什么都不要钱，花什么的干什么都不要钱，按需分配。我爸爸，我这老爸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比江泽民同志早一年，当年是东北的最早的土改工作队。中国有一本书，作者叫周立波，写的叫《暴风骤雨》，有多少人读过？你们这年纪都是大的。暴风骤雨，那就是记载了我爸爸那一小说，游击队，就是他们。你看，但是我爸爸感谢主，我爸爸今年现在90岁，八十岁那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才懂得了人生意义是什么。他觉得他过去所走的道路全错了。他过去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骂我，他说你走投无路，你信耶稣，你不要找我啊。你看到没有？他很有意思的。就后来他有一年他中风了，我妈妈先信主，信主妈妈很容易信主，你哭两回他就信了。我告诉你，我说我妈妈传福音很有效的，一打电话我说妈信主，我妈不信我就哭了，我一哭他说你哭什么呀，你个什么了不起的，那么难的路你都走过去了。后来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哎，这个儿子这么刚强的儿子为什么会哭？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之前不会哭的，不会哭的。89年我被通缉，我逃到了东北，然后逃到苏联，我在苏联坐牢，吃过多少苦就不要说了。然后在中国扮成农民，走到哪里谁都欺负我，我都不敢吱声，人打我不敢回首，我一回首上派出所，他没事，我有事，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哇，人世间那么多的不公平。过去我在北京大学青年作家天之骄子， 哇，你都不了解中国的民间有多落魄。我很感谢神，上帝让我89年进入中国最深层乡下去。我在那里淘，我还不如农民呢。农民他有什么身份证？我啥都没有。我就在那里淘，淘2年，遇到多少苦，没有掉过眼泪。别人多么的欺负你，都不会愤怒。那时候就有两个字叫忍耐，忍耐。后来我发现圣经这个字是美德，忍耐是美。忍耐很难学，可忍耐你会忍耐你就了不得了。如果夫妻之间你会忍耐，你的婚姻一定会好，我告诉你。所以我感谢主，我学会了忍耐，知道吗？所以这个忍耐很重要。所以89年我都不会哭的，可是我一信了主，一遇到耶稣，一唱诗我就会掉眼泪。我就突然发现我里边活出来了，我里边那个过去那种愤怒苦毒都没有了，我变成一种感恩。我就想到我过去走过的道路，那些伤害过的人，我想到他们，我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感谢主。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成为牧师，我也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不会成为传道人。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因着这些人，我今天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我没有像那个少年官那么骄傲，我已经没有骄傲，因为山把我的一切骄傲都挪去了，挪去了。我在山里的时候，我最骄傲的，不管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个家，我还有个妻子，我女儿那个时候18个月，我逃的时候18个月，现在已经在美国大学毕业了，18个月。那我的妻子年轻美丽，我在89年在广场逃出的时候，她跟着我跑。那个坦克车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趴在地上，这子弹叭叭叭在我们头上打过去。我回头一看，他的自行车，他骑的自行车轮胎都打爆，他吓得就趴在地上，扶都扶不起来，像一滩泥一样。当我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就哭着说：“我说就说我就说算了算了，这个日子不是你能过的，离婚吧，再找一个老实巴交的，别找我们这些人。”你知道他说什么？我等着你，我等你到死。我在逃亡的时候，这个话一直在脑海里。他等着我，他等我再死。啊，我就给他，就这几句话就够我幸福一辈子的了。想起来了，当文思泉涌的时候，没有纸，就用白桦树皮来写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爱情。可是89年我逃不到2年，有一天我看到《法制日报》登了他跟我离婚的广告。人没有爱的，不要以为，哎呀，人的爱。科学家说，人的爱18个月保鲜期，差不多。为什么基督徒婚姻这么甜美呢？好多年这么幸福呢？因为我们有神的爱，神的爱是永流不息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吃了很多的苦，那认识了耶稣基督。神呼召我在中苏边境，我逃到中国农村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我逃到一个基督徒家里边，一个基督徒家里边。中国那时候基督徒寥寥无几，你很难看到基督徒。我小时候看过，在舞台上被逗的牛鬼蛇神，那个牧师穿着袍，我现在我给他们证婚，我也穿着袍，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那个牧师逗转一圈，跟我爸一起挨逗，转一圈转一圈。叫牛鬼蛇人，今天我做了牛鬼蛇人。按照过去来说，那真的其这个事情是很多事情，我相信不在上帝，不在自己的手中。你的生命，你前面的道路，绝对是在上帝的手中。小时候没有这些理想，会做牧师的。小时候中国人哪有理想说我做牧师？没有的。今天你看到多少人做牧师？我们去前几年在旧金山搞了一次一代人大会，300多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做传道、做牧师的在一起聚集，那才是美国、中国大陆留学生做传道人的一小部分而已。你想，得了，今天你看到，真的是奇妙，上帝奇妙。我在这个农村的家里，这个农民是基督徒，你看奇妙不奇妙？他们家有聚会，也是7、8个人，每个礼拜一次的聚会，最远的。70里路来聚会，你就凭这个你就够感动了。你这70里路不是你纽约的70里路，是东北那个大雪天的40度的严寒的70里路，来了都背着粮食，背着土豆来，大家就住一个晚上。 要走不了，聚完会了，聚那住那一个晚上，其实根本就不是住，就是一直在聚会，聚会，你都不知道聚会到几点。我刚到他家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很爱我，她看到我身体很虚弱，我逃了半年了，逃了半年了，那个时候那已经变成惊弓之鸟，只要警车一叫，我就觉得说哦，我来了，立刻起来就跑，你知道吗？反正也变得很聪明，就躲在他家里边，终于可以睡好觉了。结果有一天，他给我炖了一碗鸡汤，他拿给我的时候，我就不太敢吃。我就想起毛主席说，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喝着这个鸡汤还要提什么要求怎么办？结果喝完他真有要求，我喝完这汤，他这碗拿到手，他就说老四，我在这儿名字叫王老四，我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王老四，老四姐姐有事求你。我想什么事儿？我说我现在那什么事儿？他说我说你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做，他说你当然你可以读书嘛，你可以做的。我说好啊，什么书拿来？我想农民读什么书？你猜一猜。农民我一想，读武侠小说嘛，他又不读科学，不读哲学，不读文学，一定读武侠小说。一拿过来我一看，圣经。你真的是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看到这个绝对挺震惊的。一个农民读圣经，读得懂吗？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我们也弄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我们你看，我们那一代人啊，写东西很多，我们不懂圣经，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标题或者题记用圣经的话。你看苏小康写的什么《神圣忧思录》，那都从《启示录》里边得到启发，对不对？哎，《自由备忘录》啊，他是看到哇，《启示录》比较好，所以他也换个录，都受影响的那个人。我那时候我们就写信给那个香港的良友电台，说能不能寄给我们一本圣经？我没想到人家真的就寄来了。哎，我们班真就收到了。我们班就一本圣经放在那里，谁写作品，你要找圣经的话，在那找去。其实都为自己所用，根本没有信。可是我们来到农村，看到一个农民读圣经。那个农民，我一打开他圣经，手抄的笔记本，我还不知道是圣经，他也不写圣经，他写《约翰福音》，就一卷书。但是我想，这书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这叫约翰，他叫福音，福音什么好消息嘛。Gospel， 好消息，它一定是跟信仰有关。一打开看，讲耶稣的事情，他知道这是圣经里边的一卷书。我就给他读，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农民能读得起，能读得懂这个书吗？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造的，生命在它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生命的光，能读得懂吗？我问他你读得懂这个，他当然，我说那道是什么，他说耶稣啊，你吓我一跳，真就懂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读了半天不知道道是什么，他一个道，然后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背负我们的苦难，担当我们的罪恶，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农民读这个书，就这个有点太形而上的东西，他读不懂啊。可是很奇妙，我每当给他读完的时候，都是他给我查经，和他给我解释。我这样的认识耶稣，我这样信的耶稣，我信耶稣没有听过牧师讲道。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人，被一个大字都不识一筐的人带信耶稣了，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圣灵的能力，这不是人能做的，也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了，我在躲他家里边，冬天又特别冷，没地儿去，只能在家里边看他们聚会。但是我看到那些聚会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其实他们都很贫穷，可他们很喜乐。如果这个世界上物质能够使你喜乐的话，那一群人就错了。但那群人没有物质，他们非常的贫穷，但他们极其的喜乐。他们唱歌的时候那种天真，他们可能唱的不那么准确，农民唱歌也不是很准确，一个歌一起来八个人唱八个声部，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在那里唱。我跟你讲啊，除了那个姐姐带我信主的那些基督徒，我都没见过他们长什么样。他们聚会的时候怕我这个通缉犯被大家发现传出去，就把我放在他们家那个地窖里面。东北的外屋挖一个地窖，里边装萝卜、土豆、白菜，上面盖一个地板。 他们就在上面聚会，我就在底下听。今天你们很蒙福啊，可以在这里看到我长什么样。他们的讲道的人，我都没看过长什么样。但是我就知道，那是一群非常有爱心的人。你知道，他们常常为国家祷告，他们常常还为他们的村长祷告。村长就小唐高公立嘛，知道吗？也常常为，还有的时候说那些天门的学生祷告，啊，为他们祷告，但是不敢说我的名字，因为我就在地窖底下藏着。但是有时候我也很难忍受，他们一聚会很长啊，从早上九点钟可以到半夜十二点，啊，吃完了接着聚会，就我在底下又没吃的又没喝的，然后他们在上面有时候还一跳还跳舞，一跳我头发就全了。哎呀，就希望他们赶紧走，那里边有跳子咬我，你知道吧？那个地窖里有跳，这个饿了我实在饿了我就吃萝卜。后来我就说你们能不能聚会短一点，下次我这个实在受不了。我姐后来就把我转到别人家里面去，啊，转到她妹妹家，说你不这个不能短，我们是不能短，我们一个礼拜才跟神在一起这么点时间，怎么能短呢？我今天我做牧师，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聚会姗姗来迟啊，我心里都挺难过。我就得看到那些农民啊，那些单纯的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真的是信仰，给我很大的感动啊。但我那时候睡不着觉，常常做噩梦。我一做噩梦，大概都一个内容，就是我跑警察追，很少做我追警察跑，信奉那些。所以当我跑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就会喊，就说梦话，就很恐惧的喊警察。一炕人都吓醒了，所以东北是睡大炕，一炕人全是人，她丈夫她的孩子都跟我一炕人，知道我一喊全要睡好觉。后来这个姐姐就给我祷告，她就当我喊警察的时候，她就下来从炕上跳下到我的旁边，用手摸着我的头就为我祷告，说耶稣啊，来帮助她，安慰她，你就是爱，你爱她。这个祷告之后都，我觉得农民呢、啊，我们城市人都不会说爱这个词，知道吧？农村信了主了，天天嘴一出来就是爱，就是爱。我觉得好像这个人挺特别的，还真奇妙。他祷告，我真就睡着了，以后我真的就睡着了，一觉就睡到天亮。89年圣诞节，我逃到苏联的苏联的这个冰天雪地，我摸过去的。我第一次出国是没有护照，没有威斯，什么都没有。人家也没请我，我就觉得苏联离他家最近，我要从香港出来那就太远，我逃到了东北，我没有办法，我去苏联，苏联帮不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祷告，我到苏联，那是89年12月24号的晚上凌晨3点钟，我渡江，啊，那个黑龙江都冰冻了，大概那雪都1米多深，解放军的探照灯在上面就照。找他，如果发现你，他就有一个炮叫无坐力炮，他解放军一个人抱在身上就可以打，咚一炮就把你这个冰打化，打不着你没关系，冰打化你就从冰就掉下去，掉你说黑龙江这个水很急的，就把你一下就拥到白令海峡，叫到美国阿拉斯加就出来，很多人啊，车呀、偷渡的就这么掉过去的，我当时就。那临走的时候，姐姐说：“我给你祷告，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如果耶稣能够保证我过去，我就信耶稣。”那我们信主有时候说：“你给我什么好处？”上帝呀，你给我什么好处？你给我好处我就信你。我们有女朋友，你给我一个漂亮女朋友，她听话还会做饭，我就信你。我找不着丈夫，主你给我丈夫，你丈夫长得又帅，高高大大的，也不要太有钱，但也不能穷，对不对？起码有几套房子吧。我就信你。我们考试，主啊，你帮助我考试拿个 A， 我就信你。我们常常会提一些条件跟主，我那时候就上帝帮助我到苏联，我就信你。他就说你先要信，信在先。当你信了，你就知道经历上帝了。那感谢主，就这样一个基督徒就在我祷告，可是还是不行。这逃的时候，当着探照灯照顾我的时候，我就脑袋往地下一趴，往心里边一扎，我就抓，让他看不见我。虽然当然过去是老天爷，但现在不喊老天爷，我主啊，让他看不见我。那主，那真的他就看不见我，他看不见我。 因为我穿着白色的衣服，我趴在雪地上跟雪差不多。他那解放军，我跟你讲，当地农民告诉我，那解放军那大架子上探照灯，虽然那么照啊照啊，你看它是有规律的照啊，它是自动的，它是自动的照。如果它没有规律的，那很危险，那是有人的活，嘣嘣这样照。它有规律的，你没关系，他都睡觉了，他都已经安然入睡了，那挺好。所以我一看是有规律的，胆儿大了。不过他照到你跟前，你还是不要动。我是凌晨九点钟到苏联，第一次出国去了苏联，西伯利亚，没有人，没有路，什么都没有，只有野兽的脚印儿。走了一天，到下午四点钟还没有找到路呢。我的体力都已经没有，凌晨三点钟到下午四点钟没有体力了，腿也回不了弯了，腿都直了，两根筋都伤了。那因为那个雪插进去，你要拔出来，你再走路再缠再拔出来，很难走的，走不动。我身体很好，那个时候我身体跟小牛似的，因为为了偷渡，我天天锻炼，你知道吗？天天锻炼，为了偷渡啊，就还是不行，马上残了，无路可走。但是我就觉得我得回国，赶紧回国，趁我现在走不远回国。我一回国往回一找，找不到了回国的路，因为大雪呀、啊，东北大雪还有刮风，一刮风把地上的雪都刮地上再下来，那叫大烟炮，就把那个我走的脚印全部盖上。我走不到十米就发现不了我的脚印，我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天上地下哪儿都没有路，前后左右无路可走。那一天耶稣呼召我，你要不要跟随我？很简单，我说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刚刚结婚，耶稣呼召我，我说我刚分房了，别着急，对不对？孩子大一点了，那个时候没什么。我突然想到耶稣，既然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既然这个姐姐告诉我说你祷告他就应允你的祷告，只要你祷告带着信心他就应允，那好，那我就祷告，我就主啊，这次我不敢提条件，主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真诚的去说。不过那时候也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我就听基督徒祷告常常说，主啊，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哎呀，上帝喜悦活祭，喜悦圣洁，喜悦活祭，那圣洁是一个形容词，那活祭是一个东西啊，知道吗？那活祭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来到美国，美国的基督徒告诉我，活祭就是做牧师啊，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所以把我吓坏了。那个时候，但是我就那样祷告，祷告，真的就奇妙。我在那个苏联的冰天雪地埋了24个小时，没有被冻死啊。那个天气一般的很难过，那么长时间没有被冻死，苏联人把我从雪地里挖出来。我今天想起来，我都是感恩，我没有后怕。我感谢主，我相信那个神是信实的，那个神是真实的，因为他派人去救了我。你是巧合到什么程度？那个苏联，那是西伯利亚，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几百里都没有人烟。他们打那个草啊，他们打那个草，用机械打的草，然后打成大捆，他们拉回去喂牛，喂牛的草。我就躲在那个草垛，他们来拉两拖拉机的草，拖拉机拉着大爬犁来拉那个草，那个草垛大概有这个教堂几十个大，我们现在用这个。我就在那一个地方埋着，大雪都把整个草堆埋着，他把我挖出来，巧不巧，挖出来把我装到拖拉机上去，看到是个人，醒过来，就把我送给苏联的军方，所以我就在苏联坐牢，感谢主，我可以坐牢。进监狱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意思，啊，苏联红军把你押到监狱，你感觉怎么样？好像历史倒退了50年。我成了这个苏联的这个赤不通政见者，躲到了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就很有意思。我进入到那苏联监狱的时候，那士兵都穿着苏联红军的衣服，把我押进去的时候，咣当门一关，我就想唱歌，特喜乐。我突然想到圣经的一句话：真理使你得以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是真理。我就想到小的时候追求真理，找不到，找到毛泽东，后来说不是真理了， 找到邓小平，发现也不是真理了。后来找到刘明艳，找到方励之，发现也不是真理。那就找自己吧，谁都不要信了，信谁都受骗，信我自己，发现自己更靠谱。那一天我才懂什么叫做自由，监狱是不自由的，可是那天我心里觉得极大的自由。我逃了半年就是为了逃不坐牢，一下子逃到牢里去了。你才明白什么叫自由。大钢那个大铁门咣当一关，我一看这是牢房，很小的小窗子，然后那门上一个小铁窗子全关上了，然后屋里的床是不能动的。我把那个床单一打开，那个床单还这么干净，我一打开床底下那个床垫上面一滩一滩的血，都是干了的鲜血，血都干了，这床单床上死了多少人我都不知道。要不要住？我躺着呼呼睡着，多好，感谢主。进去才明白什么叫自由，心里充满了感恩。后来有人问我你感谢什么，我很简单，头天晚上我都是差点被冻死，那监狱里边很暖，知道吗？